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的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次能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主，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荣的，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与赞美，一切荣耀的。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预备我们，让我们接下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能够衷心的来传讲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众人讲的听的，我们其实都同盟一处。我们就求你赐福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大家特别在我们这个环境看的电影都不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电影的场景，就是在电影里头呢，有一个人他就前后他都带一个，他就穿那个很大的一个的告示牌，他告示上写什么呢？他说世界末日到了有看过这样的告示吗特别是在一些的北美的影片当中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有些时候就看见说脚头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就想说哇，世界末日要来临了，然后后面可能就写你要悔改还是什么之类的你不一定有留意到在这种，可是呢我也留意到当这种场景出现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在电影里面的人就会嘲笑那个人他就说哇，这个人是疯的，什么世界末日到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时候不单是电影里面的人嘲笑，在电影院里面的人也在嘲笑，他说这种是疯子的行为为什么拿着这样一个牌说世界末日要快要到了。尽管那个这样的一种人物在电影里头看起来是很古怪跟他所身处的那个环境大城市快车等等看起来很不协调。不过这个人身上所放着大的告示牌呢，本身却把圣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真理表明了出来，就是世界末日会来到吗？会的，有一天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会有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我们认知的一切会有结束的时候。可是是什么时候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不过我们确实知道的一点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将会全然的改变。基督将再来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样请问基督再来的话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应该问说你做了多少的准备你是在积极的准备预备着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吗？我们是否积极在预备着自己 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与他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永远以他为乐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话，请问你是怎么做的？或者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今天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彼得前书的4章7到11节，我们将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基督必再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会从四个层面我们来思想。我们首先会看就是基督他必再来。第二就是我们当谨慎警醒，以便祷告。第三就是当彼此切实的相爱。第四就是牧者、长老与执事当忠心的服侍，建立教会。所以当我们看第七节的经文的时候，第七节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万物的结局尽了啊，万物的结局尽了。这里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其实是延续了5到6节，就是在第四章当中5到6节，就是我们上次证道经文当中的内容延续下来的。因为在那里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了基督他必要再来。所以第七节这里呢，就延续了基督必要再来的这个的主题，这个概念。基督有一天他将要再来，而且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将会带领所有信靠他的人来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在那里我们将会来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对基督徒而言呢，对信徒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与罪征战的话啊，你知道当兵的征战都会伤痕累累，对不对啊？当我们在现世与罪征战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期望说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再与罪征战了，对不对？不单是如此，我们在自己与罪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因为别人，特别是他们与罪征战失败的时候，我们受到他们的牵连，我们受到了影响，对不对？他们伤害到我们。也或者是你会发现，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他们因为根本就不会与罪征战。哦，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受到影响吗？也会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有一天基督会再来，而我们已经不会再受到罪的影响的时候，那是很大的安慰，不是吗？啊，不单是我不受到别人影响，我也不会去害到别人。啊，而对于基督的必然的再来，除了彼得前书以外，圣经还有其他处也有特别的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至少看两处的经文哦。首先是雅各书的5章，在第8节跟第9节是这样说的，经文说到，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定自己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哦，主要再来的那个的概念很强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13章第11节。这样说道，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这边讲的就是完全的救赎哦，啊，更加接近了，意思说基督就要来了。哦，他要来了，而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所以呢，当我们回看今天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该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要常常存着这个心思意念，就是要常记着说耶稣基督他必再来。而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不单是把这个真理牢记在心，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生活在各层面 都在反映着我们对这真理的紧紧的抓住。就是我们既然知道基督再来，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应该以这个为目标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当然，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常常谨记住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意思不是说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断地在想着它，你只告诉自己说基督必再来，基督必再来，基督必再来，而不是叫你一直这样讲。反而呢，这就好像一个，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旅客，想象成一个旅客这样。是为什么用旅客来讲呢？一个旅客知道说自己去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的时候，对不对？哇，他会用尽一切的心思去在那里去旅游，去享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享受优美的风景，享受好吃的食物，甚至去享受当地人的情怀，对不对？去沉浸在里头。特别是如果你们最近有刚刚从不同国家回来，哇，有时候你可能还会回忆到，诶，我刚刚去了这里哦，哇，很向往说，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去或者去类似的地方。可是呢，旅客呢，他无论多么享受眼前的一切，他都知道说自己有一天他会离开那个地方。而因为他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不会去像当地人一样去做一些当地人会做的事情。比如今天刚好走过一个家饰店，哇，家饰很美哦，哇，而且是那个地方独有的家饰，而且大减价嘞。请问啊，如果你只住在那边三个礼拜的话，你会特别去买那些家饰放在家里，让你住的那个地方，暂时住的地方比较好，显得比较温暖吗？比较温馨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很浪费，因为我们知道说，哎呀，我没过三个礼拜我就要走了，我不会这样去做。同样的啊，如果你发现当时候房地产在那个地方的房价突然间掉到了20年最低了，而且是隔夜就掉了，突然间掉得很厉害，请问你会去那边买房产吗？啊，你也不会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说我买了来干什么，我又不会住在那边，我又不能常常过来，我只是来这里旅游而已。所以你不会像当地人，让当地人看到的话他买吗？买，对吗？他也如同一个学生，当他清楚的知道说将有个大考要来临的时候，大考非常重要，所以呢，他就花很多时间去预备这个大考。而他不需要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说大考到了，大考到了，对不对？不过他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常常的下意识的去预备一切。所以有些时候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不去做，比如他可能喜欢看电影的啊，不过知道大考要到了，所以电影还要继续看吗？不看了。所以以前的话，朋友来找他的时候，邀他的时候，他会跟朋友一起去做吗？会的。可是今天呢，或者说现在，当朋友邀他的时候，他会跟朋友说，对不起啊，我不能跟你们去了。于是他可能会解释说，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做，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信徒也是如此。当我们紧紧抓住着基督他必再来的这真理的时候，虽然我们会看见说世上有好一些的东西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而且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而且我们也是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享受着的，甚至有些东西在这个生活当中是关键的必须的啊，你没有的话你就无法生活的。尽管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可是当我们谨记着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事情就不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最终追逐的目标。因为我们晓得说，我们要追逐的是神要我们追逐的一切。我们清楚知道说，基督拯救了我，并不是要我来把这世上的东西越累积越多，得到我想要的益处。我们要追逐的呢，不是世上一切的事物与财富。世人会追逐世上的一切，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他们看到抓得到的。他们认为说一生这个就是人生的目的。可是呢，当圣灵改变了我们的时候，当神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追逐的就是属天的事情。我们以前不会这样去追逐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会去追逐了。可是呢，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追逐在身旁的人眼中看起来是愚昧的。他们认为说我们在浪费我们的生活，浪费我们的时间。为什么放在好好的东西不去抓，不去追求？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看不见那属灵的事实，他们看不见那真正贵重的、真正重要的一切。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以基督必再来为中心的，我们要常记住这一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从剩下的经文当中，从这个视角，我们来看待究竟像我们该做什么。那彼得给我们三样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去追逐的啊。这个追逐呢，又有别于世人追逐的一切。那三样事情呢，我们将陆续来看哦。第一样呢，我们要追逐的就是我们当谨慎警醒，以便祷告啊，这是我们当追逐的第一样的事情。经文就特别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在我们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呢，我们就特别的指出了，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再追逐着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不再追逐着世上那些犯罪的享乐，因为我们晓得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样的。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追逐了。也是我们身旁的人，他们看见我们以前做，现在就不再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甚至呢，他们并没有因此我们的改变而跟我们一起的喜乐，反而甚至是毁谤我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放下了这些明明看起来更好更对的事情啊，这个是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好和对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晓得说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放下了，我们不再去追逐了。所以在第三到第四节当中呢，就是四章上的第四节当中，使徒彼得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当受放纵情欲和醉酒，就是当受人们他们一贯认定是合一的最好的生活的方式，每个人都这样做，每个人都逐一逐着。所以当他在第七节当中告诉我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在提醒着我们，谨慎和警醒其实这两个词汇呢，它与放纵还有醉酒本身是对立的啊，怎么说呢？它就是放纵跟醉酒的反面。醉酒的人请问会清醒会谨慎吗？不会啊。啊，而为什么会放纵呢？为什么会醉酒呢？因为放纵的缘故所以会醉酒。可是当一个人谨慎的时候会醉酒吗？不会了。一个人谨慎的时候，他反而就会警醒，或者说是清醒啊。彼得特别的如此来吩咐，因为他要提醒信徒说，你们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现在别再过同样的生活了。因为如果你以那样的方式继续的生活的话，这与上帝拯救了我们的目的是不符合的。而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使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无法来荣耀神。所以其中一个肯定会影响到的层面， 就是祷告的层面。祷告。因为当一个人的思想真的是混乱不清醒的时候，他无法祷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相信大家没喝过酒也看过人家喝酒，对不对？没醉过酒也看过人家醉酒啊。所以你会发现，无论在戏里头，在生活当中，你看见一个人醉酒的时候，请问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你会发现连最基本的一些的可以做的事情，平常做得到的事情都做不到啊。比如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哟，讲话是没有条理的。有些时候你要问他几次，他也不懂跟你说了什么，你也不懂他在说什么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哦。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他会把心里的一些东西说出来哦，一些的秘密哦。哇，你看那种每次电视剧都做那种，哇，他偷听到别人的秘密，那个人喝酒，酒后就乱说话啊，他无法把持得住他内心的想法。另外一个比较明显就是，如果他上了德士哦，今天上了德士，他要怎么回家他都讲不出哦，他也无法跟德士司机说我住哪里，讲不了。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沟通都做不到。像请问啊，这样的情况当中，他怎么与神沟通啊？他怎么祷告？能够祷告吗？这样请问的就是，如果他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醉酒是他的生活，放纵醉酒是他的生活习惯的话，请问呢，这样的人会多常祷告呢？放纵和醉酒本身呢是一起的。就如同跟他们所说的，当我们谨慎还有清醒或警醒的时候，那也是一起的。信徒当做的就是一切与放纵与酒相关的，我们当弃绝。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谨慎的、清醒的、警醒的来度日。你或许心里就会在想，哎呀，今天所谓的放纵跟醉酒好像没什么看到嘞。哦，除非你特别去一些的场所你才会看到，对不对？平常的话你就好像没什么看到嘛。啊，的确哦。啊，这个也要有赖于我们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新加坡的政府真的是在条例啊等等方面都做得很好哦。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诶，这种事件呢，你比较少在路上，你不会说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然后突然间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有法律在禁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提醒人们说，在犯之前说你不要去犯哦，不然会严重的后果。可是呢，今天呢，当我们讲到放纵的时候，放纵它不一定是在犯罪的事情上放纵而已啊。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今天呢，很多人可以在一些明显那件事情本身并不是犯罪的事情上放纵自己，以致呢，以致会带来一些结果，也会影响到祷告的。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啊，就好像有些人喜欢在空闲的时候追电视剧，对不对？追电视剧的人都知道，你追的时候你不是看一集然后就说我放下了，追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了三集之后，然后我就要按第四按第五，哇，就是一直这样看下去哦。有些时候啊，有些人的确就是纵容自己在这个方面呢深陷在里头，于是当他停的时候，通常就是因为累到眼睛开不了不能再看的时候才停下来。请问啊，这样累的话还会选择去读圣经、读上帝话语，然后拉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吗？啊，你会发现在这种的选择性的当中的时候，在选择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的行为会导致他真的就是面对这样的困难，他会落入这样的境况的当中。所以呢，在不但在这层面， 我们有一些人他们不会单单只是看电视的，有些人选择运动，你看过吗？有些人就是很热衷的运动，运动到什么程度咯，每一天一定要做2到3个小时哦。然后运动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怎么样呢？很累，累了冲个凉就直接睡去了。然后你孙女问他，哎，你有祷告吗？有，有读上帝话语吗？很想的，不过很累啊，很累，对不对啊？所以人们呢，在不同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经意的去放纵自己，甚至在追寻好的事情的时候，会过度沉溺于其中。这个本身呢，会影响祷告吗？会的。所以我们当谨慎、警醒、清醒的那祷告。而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的那两个例子，你自己可以加更多的例子上去的，你可以把那个例子弄得更长一些。好，我们是可以来做这些事情的，不过这些事情呢，他们不应当占据我们的整个生命啊，不该占据我们或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事物，以致呢影响到我们来亲近神，影响到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影响到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当正如经文所说的谨慎警醒，以便我们能够祷告。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学习来仰望神，仰赖神。而当我们来我们仰赖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来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带领着我们，如何应允我们的祷告，如何的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例子，许多的人物，他们就是如此的经历着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的。我们可以特别是在诗篇当中，我们就看见有大卫，对不对？大卫的祷告，他在经历当中，经历高山低谷的时候，他祷告。我们看使徒保罗也是，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常常为着教会，为着其他人来祷告。他们也常常请求弟兄姐妹们为他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更加的仰望神，我们透过祷告也会一再的被提醒到，我们的神他是在掌管着一切的主，他掌管着一切的事，一切的人啊，使一切的事情发生啊，使我们得益。这样的提醒呢，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生活当中高山或低谷的时候，持续的来仰望他，持续的来依靠他。所以我们当警醒祷告，我们当警醒，我们当谨慎，以便呢我们能够来祷告，以致呢我们能够更加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看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当彼此相爱。看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的经文，这边说到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扶持，不发怨言。彼得在提到彼此相爱的，或者说要相爱的时候，他特别说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彼得在这里讲的最重要，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基督会在他必再来的时候，彼此相爱是最重要的。我们会说彼此相爱不是基督徒都会做的事情吗？不是说诶，这都是该做的吗？又为什么还特别的提醒啊？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当时候彼得写书信的对象，就收彼得的书信的对象，他们在经历着什么呢？在经历着繁荣，在经历着非常好的处境吗？而不是哦，他们所经历的呢是苦难，他们在苦难当中。而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会看向自己，往内看。我在苦难当中，我们很容易的会往内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苦难有些会使到我们身心疲惫。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说，我没有精力去看别人的事情，因为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而在苦难当中呢，我们甚至会对别人感到失望，我们会说他不明白我所经历的，这样我跟他讲有什么用呢？我倒不如花时间照顾好我自己算了。而在苦难当中呢，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就是沮丧到我们真的不想与人交流，不想与人有任何的接触。也就是在当他知道信徒是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情况下的时候，彼得提醒信徒们，他们当持续的彼此的相爱，因为彼此在这方面是有切实的需要。所以他就说到，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在提醒信徒说，基督他必再来。而在我们坚忍的过程当中，你不可忘了你要彼此的来扶持的，不可忘了你要彼此的来一起去面对的，你要帮助彼此一起的来等候基督的再来，帮助彼此坚忍下去。这边讲到的彼此切实相爱呢，它的概念是一种恒切的持续的来相爱的概念。就是当你知道说你要彼此相爱，你必然会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必然会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是你会面对失恋，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依然需要坚持。英文在 ESV 当中呢，他就把这样一种持续的坚持的概念把它翻译的非常清楚。他说 keep loving earnestly， keep 就是持续的这样的来相爱。可是相爱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呢？相爱到底，如果我想说相爱的话，我该做什么？我们基督徒当中很多呢，就会对基督如何的来回答。基督有时候被人问到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对不对？基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以两个部分来回答，对吗？他说我们要爱神，我们也需要爱人，对不对？有关于爱神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全心全性全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爱我们的灵神，就是建基在爱神的这个基础上面的。你怎么爱你灵神？你就要先爱神。那爱神又包含了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爱他的就是遵守他的诫命的。不是说哇，那个感情最丰富的就是最爱他的。他是说不是说那个听到他的名字就常常流眼泪的就是最爱他的。不是哦。最爱他的是谁呢？就是那遵守他诫命。而当我们讲到他的诫命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所指的不单是新约当中你找到基督说过的话，而是整本圣经，整卷圣经当中所基督所说的一切，圣经中的记载的一切。因为圣经，整卷圣经就是由圣灵所默示的，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整卷圣经是基督的话语来的，他的诫命来的。而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就是我们怎么相爱呢？我们就要遵守基督的诫命来彼此的相待。我们是以基督如何吩咐我们当彼此相待的方式 的命令来彼此的对待的。而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哦，我们要持续啊，我们要恒切的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面对到困难挑战吗？会。所以在经文当中就提醒了我们，我们当如此的恒切的来彼此的相爱，就是尽管你面对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可因此而说我放弃，别因此而说我不做了，反而要求主说，主啊，我面对了困难，我面对了这样的困境，我知道你吩咐我当如何行，求你帮助我能够来对待，如此来对待我的灵。而当我们读到八节的下半节的时候，我们这边就特别的读到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彼得在这里是在告诉我们说，诶啊，神会因此来遮盖我们的罪吗？还是彼得是在这里来告诉我们说，教会为了要遮住我们的罪而对罪不闻不问吗？哦，都不是这个概念哦。我们要明白这里所指的爱能遮盖自己的罪的话啊，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箴言当中第十章十二节的经文，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彼得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箴言的第十章十二节就说到，恨能挑起纷争，爱能遮掩一切过失。哦，能遮掩一切的过失。箴言里头的经文那边主要的概念要表达的就是，当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纷争的时候，当我们以爱来彼此相待，就是彼此的来饶恕的时候，那这能遮掩一切的过失，这会避免彼此持续的来犯罪，以犯罪的方式来彼此的相待。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苦难会使到我们的情绪变得比较急躁啊，因为生活当中所面对的苦难会使到我们感到烦躁啊等等，我们会使到我们感到焦虑，这就使到很多的时候关系很容易变得紧张，事情有些时候因为小事很容易就挑起变得大事，而很多时候呢，有些言语上语气上也会容易出现碰撞。所以彼得在这里在提醒着信徒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的时候，他是在提醒着我们，提醒着信徒说，我们当彼此的顾念，我们当顾念彼此的软弱啊，而不是因为彼此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回应了，而是要带着一个饶恕的心去饶恕可能得罪了我们的弟兄或姐妹。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保持教会里头的和睦，教会里头的合一，而特别是在情绪紧张，人们面对不同的焦虑，在面对不同的困境的时候啊，这样去行的时候啊，我们就更加能看见那所带来的帮助，对教会的益处。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就提醒信徒说，我们当持续的来彼此的饶恕，就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既然已经被饶恕了，我们就当以同样的心智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这样做呢，才是彼此的相爱，持续的彼此相爱。另外一个彼此相爱的方式呢，就在第九节被呈现出来。在第九节这边就提到了，我们当互相接待啊，互相接待。而重点请看在哦，不单是互相接待，而是接待的时候不要发怨言啊。你会留意到哦，如果你接待过人的话，有人来过你家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就必须无论接待谁都好，你就必须来，也是要去理解别人跟你有不同的习惯，而且因为这样不同的习惯呢，你也必须学习去彼此的去接纳，对不对？比如说，当有人来到你家团契之后，帮你洗碗、洗盘的时候，你高兴吗？我们通常讲说很高兴哦。可是如果他放盘、放碗的方式，洗的方式跟你要的不一样的话，然后你发现他走了之后，你要洗第二轮的时候，请问你还依然高兴吗？哦，哇，我们或许哦，就是我们洗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以后就跟他讲不用洗了。我自己洗就对了，我就不用，至少我的洗碗剂我可以省一倍的洗碗剂啊。我们会怎么的告诉自己呢？对不对？有些时候是很不经意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回应。我不是说我们恨恶我们的弟兄或姐妹，当然不是啊。可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牢骚哦，我们可能会发怨言哦。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会发现，如果有人在你家不小心把你的东西给打破、打坏了呢，哇，那个可能就流汗了。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一次哦，传到我去我一个会友家去聚会的时候，我开车到那里的时候，我撞了他的车。那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刚想说抱歉。我停车的时候，我的车没事，不过你的车被刮花了，我撞了你的车。他之后没有说一句话，一位很好的一位弟兄，很爱主一位弟兄，他刚才听了之后都很心平气和，没有说任何的东西。我还特别跟他讲说，请你车修了之后让我知道，然后我赔给你。他最后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说。他还告诉我说你不用去管这个车我自己搞定就是了，你别去担心，我们先有团契。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还常常去他家团契。他没有说你又别来了。他没有说哇又是这个，不上次撞了，这次不懂会不会再撞。他从来未曾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发牢骚，或者碎碎念，又或者是发怨言，就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位的弟兄，非常宽容我的一位的弟兄。不但是他很宽容，他太太也是，所以你知道下次我撞到你的车你该怎么做哈？我们呢如果我们接待人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接待呢？事情发生应该有整十年前了吧，到现在我还记得。当你接待人的时候，当你彼此相待的时候，你不发怨言的时候，别人知道的，他不一定会说出来，不过他的心里是感谢神，也很感激你的，而他也很乐意的不断的被你接待。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正道的最后一点，然后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们来读第十到第十一节的经文。那边说到，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道，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会发现在这里呢，彼得就把焦点就是基督徒，当我们知道基督要他必回来的时候，这里焦点就放在的服侍的层面上。你知道说基督要回来，这样是不是说无所谓？当然不是哦，你要在服侍上面你要专注。服侍方面的话，在第十节这里是一个一个是一个比较对 对每一个人说的一番话，一番的命令，告诉每一个人说啊，当我们每个人都主从神而来所领受的恩赐，而我们当用这样的恩赐在教会里头来彼此服侍，这是个普遍的一个的吩咐来的。可是来到第十一节，我希望你们可以专注在第十一节上。第十一节彼得的焦点就特别的专注在教会的圣职人员的身上。在教会当中提到的这一点的时候，他的焦点是专注在两个层面。在第一，在那些讲道的人身上。第二，是在那些服侍的人身上。讲道的人指的是谁呢？讲道的人在这里指的就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哦。这在我们教会当中就包括了牧者与长老。和牧者与长老。所以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候孙长老、曾长老他也会在讲台上来传讲上帝的话。当你会看到我、吕牧师我们都在传讲上帝的话。我们当做的就是要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忠心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是按照圣经来传讲。忠心的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哦。你看经文就说到是按着神的圣言来讲的。就不是说我今天心血来潮我想要讲这个我就跟你们说来我们听这个。不是哦。我们要都是来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并且从中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所以我们将来传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按着真理我们来分解真道就是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清楚的来传讲。所以新约本身是讲说要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而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目的呢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以致呢弟兄姐妹们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更清楚的认识，不但是就借着上帝话语对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是我们能够被他的话语所激励，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他，我们来依靠我们的神，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不断的来成长，我们来荣耀他。所以加尔文他就这样提醒我们这些传讲神的道的人，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但要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就忠心的传讲，我们要带着个敬畏神的心来传讲他的道，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是上帝的道，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看法。我记得周碧科牧师曾经这样的分享过，周碧科牧师他已经服侍了好几十年了在我认识的牧者当中他是资历比较深的一位，讲道讲得非常非常多的一位。我记得以前他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一周是讲三篇的，至少三篇道呀，所以他讲道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呢，这丰富的经验并没有使到他对上帝的敬畏，就在正道的时候对上帝的敬畏有任何的减弱减少，反而这几十年来的讲道却使到他更加的清楚意识到他是在宣讲上帝的道，而他持续是带了一个敬畏神的心、战兢的心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因为他知道说他讲的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上帝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传讲上帝话语的，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个战兢的心、敬畏神的心一生的来传讲他的道。而讲到服侍的时候，这边就讲到服侍的焦点，如果你从原文来看， 他这边的指向是特别指执事，指教会的这个职分，执事的。所以讲到执事的时候呢，执事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来照顾教里头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特别是他们在生活物质方面的欠缺的需要的时候，这是执事特别要来照顾的。当然我们讲说照顾教会的需要，就照顾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在这些方面的需要。我们晓得这样的照顾容易吗？你会发现其实不容易的。所以经文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这边就特别的说到，服侍者是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这边讲到神所赐的力量的时候，所指的是神丰富的赐予的力量来的。就是上帝呢，他会把执事们所需要在服侍上的一切的力量都加添给他们，直到他们在忠心的来服侍主的时候，他们必然能够靠着恩典持续的坚持下去。如果你问我们当中的执事，特别你去问刚最近新任的执事，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在他们肩头上的教会的职责多吗？非常的多。重吗？重。你甚至会发现说，重到我的执事他的时间全部都放在服侍上。当然就除了工作以外，大半的时间是放在服侍上。执事们，圣经的话语在这里应许我们的是，应许你的是，神他必然赐给你力量，加倍的赐力量给你，直到你能够去完成你的服侍。你的服侍多吗？加给你的力量必更多。这是经文当中上帝应允的。求主使到你在服侍当中是带着谦卑仰望依靠神的心来服侍的，并且在服侍当中当定睛在我们主身上，并且带着期盼的心明白到说主必然加你所需的力量给你。而当教会的升职人员，教会的这些的职分的人员，他们一起的来忠心的来服侍的时候，神必然得到那最大的荣耀，就是那位经文就说到是那位荣耀权柄都属于他的那一位，他必然会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得到那最大荣耀，因为他看，因为教会会因此被建立起来。这呢是教会的牧者、长老与执事的职分的职责。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们的责任就是为我们祷告。你们的责任是为我们祷告。你要了解你的执事最近所面对的服侍方面的负担、重担有哪一些吗？有时间的话，跟你的执事们聊一聊。你要了解到你的牧者，你要了解到你的长老平常的服侍范畴是什么啊？你可以怎么为他祷告吗？找我们聊一聊。有些时候我们或许还没找到你聊的时候，你可以先来找我们，来认识一下，帮来了解我们，并且透过祷告来扶持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神。你可以为着我们的圣洁的操练追求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在成圣的道路上啊，你的牧者、长老、执事也不例外。你可以为我们在这层面来祷告，可以为着我们的服侍来祷告，你可以为着我们的有工作的工作来祷告，你可以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正如我们为你们祷告一样。好，正如我们为你们祷告一样。所以求主借着你们忠心的祷告，借着我们忠心的服事，那我们能够把主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正道当中，我们思想的题目是基督必再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从四个层面来思想，第一就是基督必再来，第二就是当谨慎警醒，以便祷告，第三是彼此切实相爱，第四就是牧者长老与执事当忠心的服侍。就当我们一起在等待这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激励的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一起的来操练，然后特别是在我们正道的第二、第三、第四点上，我们一起的来操练。于是呢，我们是带着一个喜乐、盼望、等待的心来等待着我们的主的再来。于是呢，我们在这样的等待当中呢，我们也在预备着自己，我们在预备着自己。以致呢，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里头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享受着与他的同在。而对于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他审判的日子，也是他审判的日子。在那一天，你必须来向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来交账的。对于那些持续的拒绝来降服在基督面前的，不愿意来接受基督做救主的，圣经告诉我们结局只有一个，就是面对上帝永远的去面对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会倾倒在不悔改的罪人身上。因此我恳切的盼望着，为你祷告着，期盼你在你依然有生息的时候，依然有气息的时候，你能够快快的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你当知道他必然再来，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必再来。我们晓得当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将会卸去这世上一切的劳苦，我们将能够与你有永远的相交。主啊，那是好的无比的，甚至是超乎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主啊，我们现在依然被罪所缠绕着。主啊，我们现在只潜藏了那属天的指望，我们只潜藏了那将要临到我们的。而主啊，在这个时候，在等待你再来的时候，主啊，你今天在彼得前书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三方面我们该持续的来操练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周当中能够在这方面逐渐的来操练着。主啊，对我们当中已经在操练着，主，求你就加添恩典力量，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操练。因为晓得主啊，当我们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主，我们正在预备着自己更好的来迎接主你的再来，并且更好的预备着自己去享受那你永远的同在，以便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来荣耀你，以你为乐。主啊，求你就赐福给我们。我们晓得我们会面对的挣扎很多，我们晓得挑战很多，可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就继续的恩待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